大家早上好，很高兴的再次可以跟大家在一起。我们要讲到关于自由的定律，或者可以说使人得自由的律法。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这个大会活动。上帝，这不只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学习来聆听而已，我们要来经历你，我们要来亲自来聆听你的声音，而我们也要来跟你来对话。父上帝，愿你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启示我们，超越我们所讲的，无论是从这个 PPT 投影片，或者是主讲人所讲的。父上帝，再一次的求主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每一个在这里一起的祷告的每一个人，愿你的圣灵大能来充满我们，来去达到我们人所不能达到的，达到那些只能借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才能做到的。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再次的我要来向大家展示今天的投影片，这个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像我刚才讲过的，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话，我们曾经提起过这个观看的定律，基本上就是说你看的是什么，你将会得到什么。无论你看的是什么东西这些影片、书籍，即使是你所遇见的朋友，你眼前所看见的将会决定你会成为一个怎样子的人。有一个很为人所知的这个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故事，但这故事能表达我所要讲的。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男孩是超人的粉丝。这小男孩呢会去穿着这个超人的这个衣服，他也收集了很多超人的这个海报物品。然后呢他就拿一块布呢，经常呢绑着披巾绑着他的那个披风，绑着他的那个景象呢，就模仿超人呢的这个飞行，然后呢去经常呢去想象他自己就是那个超人。我们知道在亚洲呢有很多的这些高楼，这小孩子呢他就踏上了这电梯呢，去到这个高楼的顶楼，屋顶天台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喊说 up up and away， 然后呢就跳下来了。他就模仿着超人的飞行模式呢，就从天台那边呢跳下来，然后呢就死了。为什么这男孩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你看的是什么，你得到的也是什么。这是我们在上安息日早上所讲的，它会在大事上影响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小事上影响我们。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呢，当我在坐着躺在我椅子的时候，我突然察觉到我的姿势有一些启发。我突然间就想起说，我这样坐坐姿啊，跟我父亲呢在教堂的坐姿很相像啊。我的父亲呢大概身高 1.8 米。180公分呢是蛮高的，在亚洲人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因为他很高，经常会挡住后面的人的视线，所以他在教堂里面呢经常会弯腰一点下来靠一边那样坐。我虽然没有像我爸爸一样的身高，但是我也不由自主的也模仿了他的这个坐姿。我在那里学习到这个东西的呢，这是在我潜意识里面不知觉的吸收的。在经过多年我跟我父亲在一起，然后呢我看到之后呢而形成的。这是另一个这个例子，关于这个观看的定律。昨天早上呢我们就讲了这个仰望的恩典，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然后地上事就会奇妙的暗淡下来。 一切那些我们自然会被吸引的东西呢，突然变得暗淡下来。我们所看的这些娱乐，可能我们所看的这些娱乐的节目，可能未必是很邪恶，但会因着耶稣逐渐不再有吸引力，变得暗淡下来。在从事了这个校园事工以及青年事工这么多年之后，很多年轻人会问我说，到底这有什么问题？那有什么问题？这又有什么问题呢？很多时候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那不是我们该问的去想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到底什么对我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啊，这是不好的，这些是邪恶的东西。是的，在我们周遭当中有许多这些恶的事情，但也是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无伤害、无伤大雅的东西。但重点是，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无比优美时，这些事都要显为虚空。有些事看起来并不是有伤害的，但你要将它从你的生命中挪开，腾出位置给那对我们生命中最好的，那在天上的，那永恒的事物。如果你看见，这就是我们当行的路，这就是仰望的定律，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但我们要怎样做到呢？第一，我们要去培养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认知。第二呢，我们要去阅读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你们听了很多的这些工作坊讲座关于这方面的，但阅读圣经不是仅仅为了我们的知识上，或者是满足于我们的好奇心。去领受圣灵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乃是借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第三点，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大自然，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我们要知道，虽然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有破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当中余下的、剩下的来看到上帝的品格。我们也讲到了人，我们看在人的里面呢，看到上帝的温柔、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忍耐。当然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来去看到上帝，而是借着耶稣才是最好的。我们知道在罪恶入侵之后的时候呢，我们人已不再像一开始上帝创造人的样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去从剩下的这些余下的当中呢，去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也讲到对教会的这些领导领袖不要太过的就是批判或指责，尤其是对教会的这些领袖。今天我会继续的讲到，就如何的仰望耶稣，借着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十诫。我相信你们肯定对十诫很熟悉。这十条诫命呢，在旧约里面是十句很重要的话，它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颁给这些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的，而这也借着这十诫呢，也反映了上帝的品格。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些人读过，就是说上帝的律法呢，就是上帝品格的副本。但也有可能你们当中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律法或者这套律法，到底它怎么样的去启示上帝的品格呢？然后我们怎么借着这个律法呢，来看到上帝呢？很多时候这些律法呢，可能常常会引起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的经历。这里有施布真布道王子写的这一段话， 是不真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这是在他其中一个手册里面写的。我发现在我的属灵生命中呢，我为自己制定的规则越多，我犯的罪就越多。有规律的早晚祷告呢的习惯呢，是信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规定祈祷时间的长短及来自许多人以及教导的这些约束，会成为我们的束缚，扼杀祈祷而不是帮助祈祷。他这里说到，有很多的这些规定以及形式，在规定我们的这个属灵生活时，有时当我们要去跟从这些形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呢框住，就扼杀了我们与基督的连接。而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我们也看到在古时的法利赛人制定了613条的法律，他们制定了很多这些额外的律法呢，来确保他们不会去干犯上帝的教导的律法。当中有365条这个反面的这个诫命，248条正面的诫命，而这也造成了他们本来是要对上帝负责任的，就变成了对人负责任所取代，尤其是对其他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交代。这样的做法呢，它也降低了一个人个人的这个辨别识别的能力，它也制造了一种批判的精神，一个错误的公义标准建立在个人的喜好高于神圣的律法，它产生了前后的矛盾不一致，造成了虚假不是真实的公义，而最后它也被耶稣基督所拒绝。所以有时候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会制造这种的律法呢，这种规定呢，来使到我们呢有许多负面的这些经历。如果律法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东西的话，但为什么在诗篇一篇二节大卫会这样写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有些人可能会有不好的经历，但也是会有人有一些好的经历。在约书亚记1:8，经上记得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可以看到这些圣经的伟人呢，他们在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那有些人说，如果这个律法呢，如果是一个规定的话，是一个规则的话呢，它会成为一种束缚。这是我今天要向大家来去传讲的。这十条诫命不是十条的规定。我知道里面有很多提起你不可不可不可。在北美洲呢，有一些地区呢用这个十条诫命呢来成为他们社会里面的这个定制法律的一个基础，成为他们律法的一个规定。我并不是很认同。我并不是说这十条诫命不重要，它不是一个规则，它不只是单单是律法而已。诗篇119:97，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在律法当中他有很好的经历，但是却有另一些人，他们觉得律法就好像一种规定，然后呢他们要想尽用自己的方法呢来去遵守。我们都是复灵信徒，但即使在我们的这个复灵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狭隘的一种的看见，觉得说 我是一个安息日会的，所以我要遵守安息日。然后说呢，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说谎。我还记得当我小时候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一起在一起玩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有其他的同伴呢就想说，啊，你说谎了，而且你还在安息日说谎，在安息日你不能说谎。当我长大之后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不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谎吗？那为什么只想说在安息日才能不能说谎呢？我们会制定自己去增加这些很有趣的这些律法啦规定。怀斯姆说呢，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品格的副本。诗篇告诉我们说，我可以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律法。怎么能做到的呢？我要向你介绍这个使人得自由的律法，与其从第一条诫命讲到第十条诫命，我要倒过来来重新看这个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呢在出埃及记第20章，同时在生命记也有记载十条诫命。让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20章第17节。我知道你们都很熟悉十条诫命，但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律法，我们要从上帝的品格的角度呢来去解读。因为律法告诉使徒诫命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讲子的上帝。第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要你们知道，与其我们看待这个律法呢，说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或者觉得这个律法好像上帝在命令我们，我要你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规定，它是一个应许。整个约或律法的基础，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会跟你们来展示。我们记得圣经跟我们讲说，他给我们立一个新约。上帝说，如果你相信我，依靠我的话，把你自己降服在我面前，我会将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上。即使你要去违背这律法，但是你不能。即使你要贪，但是你也不会去贪，你将不会贪恋，这是一个应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理解错误的话，圣经说你不可贪恋，但你自己却心里想说，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能贪恋，然后你用你自己的力量来去克制自己，不要去贪恋。但这里上帝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应许，你将不会贪恋，因为它的根源呢，因为我们的基础本身呢，就是上帝不是一个贪恋的上帝，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他也是富足的，他没有这个贪恋的念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上帝不是在心里说，啊，我希望这样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贪恋的上帝，所以我要重新再造你，使你不再贪恋，就像上帝一样，使我们可以完全依靠耶稣，就好像耶稣如何依靠上帝一样。然后呢，你的贪恋的心呢，就会消失了。这是第十条诫命的应许。让我们来到第九条诫命，第16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十条诫命呢，就是这十条诫命呢是上帝的产业，上帝的十个特征，或者可以这样说，这是十个上帝不会做的事。有些事是上帝做不到的。那有一个章节告诉我们说，靠着上帝我凡事都能做。我们知道上帝有这个能力去行神迹，有能力创造等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事情是上帝做不到的，就比如说提多书一章二节，希伯来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做不到说谎的。为什么上帝做不到说谎呢？因为这跟上帝的本性有关，他是真理， 因为一切从他口中所出的将成为事实，只要他开口，东西就会被建立。这是一个上帝很有力的特征，就是他说有就有。诗篇33篇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有一个例子，但听起来好像很好笑，但是他的确可以带出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还记得当我小时候，当我跟我的家人父母亲在吃晚餐的时候，以前呢，他们有些电话打来你的家里呢，就是要销售一些东西。以前的时候呢，电话都是在墙上的，固定在墙上的。有些卷卷的这个电线呢，连住那个听筒。我的父亲母亲跟我们就坐着吃晚餐，然后电话就响了。叮叮叮叮叮叮。我爸工作一天回来很累了，他就说，妈妈你去听电话吧。我妈妈也说，我今天一天做家务也很累了，Justin 你听电话吧。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没有哥哥弟弟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只能去听电话了。所以我就要站起来，一路的从桌子那边走到墙壁那边去电话那里去，然后拿起这个听筒说 Hello。 然后经常都会发生在晚餐的时候，他会那听筒里面就说 Hi， 我这里要尝试销售一些东西，来卖一些东西，我可以跟你的父亲说话吗？然后呢，我去看向我的父亲，我父亲就会做一些动作，他就做一些动作，不要，讲我不在，他就会做一个动作，告诉说，我不在家，这是一个谎言吗？这的确是一个谎言，是一个严重的谎言吗？不是的，它是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个谎言，但我们这个小小的谎言依然是谎言。你想象一下子，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的话，当然这件事没有发生在耶稣身上，但是我说如果假如发生在耶稣身上的话呢，耶稣跟他爸爸约瑟跟玛利亚一起坐着吃晚餐，然后电话响了，耶稣走到电话那边去，然后去拿起听筒，一样的，电话里说，我可以跟你父亲说话吗？然后耶稣就看向约瑟。我们知道约瑟是个义人，但是如果约瑟他跟我爸爸有一样的动作的话，或者说耶稣里面的念头就是有要想说谎的这个一个的念头的话，希伯来书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诗篇33篇说他命立就立。如果耶稣对那电话里面的销售员说，我爸爸现在不在家，然后就呼，然后呢，约瑟就会当场的消失，不在家里了。弟兄姐妹们，你明白吗？上帝不能说谎，因为他一说话，整个的环境全部东西都会改变，然后呢变成真实的。说我说不到谎，因为所以这就是我这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应许。这也是从创世纪开始创造的一个基础。我是不可能说谎的。基于这是我品格的一部分。这是上帝的本性，我要的重新来造你。如果你愿意将你交在上帝的手中的话，如果你选择抓住我，仰望我的话，我会将这个律法写在你的心里，来去转变你的口，然后呢，使到你不会说谎，你将不会作假见证陷害人。阿们吗？你看到这当中的奥秘跟奇妙吗？这些诫命不是规条，也不是规则，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这条诫命呢，告诉我们，上帝是真理的上帝。第八条诫命，第15节，不可偷盗。这不仅仅是一条的规定，或者是条规，它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拥有这个整个宇宙的 管理权的，他不能偷盗，因为这一切全部本是属于他的。这显示了上帝的主权，而这一切都是他的。第七条诫命，出埃及二十章十四节，不可奸淫。他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爱的上帝，他不能奸淫，因为他就是那以全部的宇宙连接的，全部事物连接的上帝，爱他们的上帝。上帝不能说，我要停止爱这个，然后我要爱另外一个，因为他也跟我们每一个人连接，他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第六条诫命，第十三节，不可杀人。上帝不是一个杀人的上帝啊，可能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审判人的上帝，上帝有取走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呢他没有谋杀一个人。谋杀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去杀掉一个人，取掉他的生命，而那个生命其实是不属于我的，我拿走掉他们的生命，但是那个不是我的生命。但呢上帝呢，他是生命，生命的源头，他赐予我们生命，所以既然他是一个赐予生命的上帝，这样他就可以选择拿走或者给我们生命，因为这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这告诉我们上帝是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我们在说上帝不会杀你啦，上帝不会杀人啦，然后呢我们不是在讲这样子的神学，我们在讲的是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是审判的主。如果我们决定选择不跟从上帝的话，他会收回我们的性命，他会收回这个生命，这就是生命。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告诉我们上帝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他将这个权柄暂时的给了你的父母亲。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亚洲人，有明白这个儒家思想的背景，然后这个儒家思想呢就把这条诫命呢延伸到另一个层面，他们相信这个上天给这个父母亲这个权柄呢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延续到一生的，即使他们死了之后，这个父母亲依然有权柄来决定我们的这个永生的事。要孝敬父母是好的，但是呢这有一点解读的太过的就是极端了，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带来很多错误的这些思想跟思维。圣经告诉我们父母亲的权柄是上帝暂时给他们的，那几时呢？到你结婚的时候，你成家的时候呢，你就要离开你的父母，你就跟你的伴侣呢成立一个家庭。让我们回到来这个十诫，第四条诫命，我相信你们每一位都很清楚，是关于到安息日。第四条诫命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位创造一切万物的主。第三条诫命告诉我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呢是一切当中最高的，是要去被高举的。上帝的名字呢告诉我们说呢，他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呢的标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圣洁。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不是一个规则说不可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要把我变成一个雕像。上帝其实告诉我们，即使你要这样子做都好，这也跟我是不一样的。上帝是不可被造的，你怎样都不能造出一个我来，一个上帝来。这里告诉我们的上帝的属性呢，是不可再被造的，以及上帝的独特性，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不是一切地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所能去模仿的。第一条诫命， 经上说道，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再一次，这不是一个条规说你要把我放在第一位。上帝不是像一个生气的老人这样子用指头来指住我们说你要这样做。上帝在宣告他是一个，在现实中他是一个讲子的一个本质。上帝其实说，嘿，你知道吗？就只有我，没有其他的神，只有我。上帝在告诉我们他的本质是什么东西，而我们的回应就是要知道上帝是一切的源头，是我们唯一要敬拜的真神。阿们吗？如果我们是以这样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十条诫命的话，不怪得在这个诗篇的作者会回应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透过上帝的诫命，我们看到上帝，更能了解上帝的不同的方面。当你更多的去思想上帝的律法，并且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将会是你所得到的。然后呢，世界上的事呢，将会很奇妙的变回暗淡虚空，然后你就会更加的去渴望的去默想思想这个天上的事。与其看这些东西就好像一个规则规定，但是它的诫命就是那使我们得自由的律法。我们进入总结这个十诫。第一，它启示了上帝的本体，上帝的本质，他是值得我们去敬拜的唯一的真神，上帝的独特性以及的他不可再造的本质，他是我们终极的标准，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圣洁的标准，他是我们唯一的创造主，他是那位赐权柄的主，他是那位赐生命的主，他是那位爱的上帝，而是那位掌握主权并这一切的拥有者的上帝，他是真理的上帝，他是掌管这一切的上帝。上帝他应许我们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能反照上帝的品格，而这也是起初上帝造人的这本意，来去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他真正的愚民应有的本质。启示录14章12节告诉我们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不仅仅是说他的子民呢守住这十条的规则，这些人都是拥有并反映上帝品格的一般人，在他们身上重新的彰显上帝的荣耀的一般人。当这一般人出现了并准备好了，那就是耶稣来带我们回家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去彰显你的品格？有多少人看见在这个荧幕上罗马书3章23节这更加的合理，告诉我们一件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标准是那么的高，那我们要怎么去达到呢？那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坚固律法。在最后再次呼吁大家，我们要仰望耶稣。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说，主啊，帮助我，让我看到的不只是十个规则条规，而是看到更多的你的品格，你的应许，帮助我，让我每天都能思想你的话语，终日都能默想你，并改造我，使我能成为你的样式，使我与你更加的亲近，更加的与你更深的关系。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也是我每一天的祷告。我希望这也能成为你的祷告。你们当中有多少个，无论是你坐着还是在哪里的，你愿意举起你的手说，主啊，这是我的祷告，我需要你。主啊，我一切的时间管理，帮助我管理好我的时间，帮助我做对的决定。我所见的每一个人，我的每一个朋友，我人生的方向，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我的伴侣，我跟家人的相处，我的学业，甚至是我的事业、我的理财，我生命中的一切一切，我需要耶稣在我的眼睛里面，求你烙印在我的眼睛里面。这是你的祷告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年 AOI 大会的主题，仰望基督，不只是一个主题而已。我们希望仰望耶稣会成为我们每天的祷告。即使我们在思想你的律法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看见这只是十个的规条，十个我们要遵守的规矩，不是这样子的。愿这能成为我们得自由的律法，使我们能反映你的品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真正你所喜悦的律法的跟从者，就像耶稣基督在启示录所启示的那般子民一样。父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平台前面的任何听到这个分享的每一个人，这是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